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诗篇100篇1到5节，诗人宣召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以普天下欢庆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所侍奉的神。 感谢神，我们能够侍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我们的恩典。礼拜二我们要为您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人们在文明进步的同时反而感到不快乐呢？上周二的圣经世界观，郑牧师提到，伟大的现代乌托邦神话认为人性本善，并且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基础，这是源自于启蒙时期理性取代了上帝。他们认为只要创造更好的环境，就能够创造理想的社会，所要做的就是改善教育，提升经济的情况。可是很可惜的是，这样的状况逐渐变成了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于是人类寄望政治不仅能够成为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工具，而且可以确实改变人性，创造一种新人类。今天郑牧师会继续分享，在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之下，罪恶变成了什么模样。我们一块来听圣经世界观。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三，现在我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乌托邦的幻象以及现代自由文化令人伤感的偏差，其实全来自一个基本错误，那就是否定原罪的事实。一个过度关心的保姆国家，以宠溺而不是威胁恐吓的方式，使他的国家彻彻底底的变得软弱无助。是的，今天西方国家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宠溺的方式，给我们许多的福利，给我们许多的帮助，至终许多人被这样的福利给挟制住了。而这种的政策叫做柔和的专制。这种思想观念呢，我也可以从许多的程度来看见。我们在这里只是很简短的来看一下，之后的课程呢，会更详细的来看每一项。从动物到机械心理学，弗洛伊德，我想你学过心理学的话都会很清楚，他把神学的术语像罪恶、灵魂、良心改变成所谓科学的术语，叫做本能和驱力。但是对于摧毁道德责任这一概念，弗洛伊德比任何其他人都做得更多。看到没有，他又是个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不单只是在生物上面，其实他是影响到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层面。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架构，他提到原始的冲动就是本来的我，是属于人类大脑中古老动物性的部分。理智 ego 是后来发展较高度进化的大脑皮层的，你说他把这些变成一个完全是生物性的。因此社会标签坏的东西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邪恶，它们只是反映了大脑中更古老较动物性的部分。所以你看到今天所有的都是用这种生物性的啊，你会坏是不是有坏的基因？你就会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坏的这些基因里面来存在？那你个人就没有不需要负责这个责任的。你会发现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我生来就这个样子的时候啊，那好像生来就这样子的时候，就你不需要为你所做的决定负任何的责任。科学乌托邦主义，人类本性中的瑕疵并不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而是一种学习而来的反应，这些反应必须被忘记， 以便人们可以重新调整、重新学习、重新快乐、和谐地住在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中。这为什么现在的教育就是要在做塑造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所以是一个社会改造的工程。首先我们要改造人性啊！你看教育呢，在过去呢，古典教育呢是追求真理和道德品格的培养，设一个不变的真理在那里，我们要去追求，我们学习，然后我们要变成 conform 啊，跟这个道理啊真理能一够一致。但是现在教育只是一种制约的工具，孩子被视为本质上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道德的个体。华生说呢，给我婴儿在任何方向塑性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把这个责任给放弃的时候呢，国家很高兴来取代，来塑造我们的婴儿。你就看到纽约、加州都有3岁就提供这个免费的育儿计划，他们很快很早就想来塑造我们的孩子，成为他们认为想塑造的样子。别的试图透过宗教和道德来改造行为，那些只是压迫的形式。通过教育，这个世界能够从民间传说中解放，摆脱愚蠢的习俗。这些东西像紧缩的钢箍，将人团团围住。有看到这些思想观念早就在被发展。当很多人透过教育去学习他们的教育理论、他们的思想观念，然后就应用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问题，不是吗？另一方面，在法律上也改变了。原来在西方的传统上，所谓的制定法，就是超越正义标准，最终源自上帝的律法，是有一个更高超越人类的，每个人都要向神来负责的，有这样的神的律法是不能超越的。但是1902年至1932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说道，他是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和社会科学的崛起，法律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工具，用于辨认并操控正确理论，以创造社会和谐与进步。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法律，甚至美国的宪法都可以重新被改变，因为它是一直不断的在进化的。而法律和政府政策应该转变成社会建造工程，所以今天是一个社会建造工程不断的在加强，到我们这个时代变得非常的明显的，不是吗？世界上没有新鲜事。其实在1960年代那时候Lyndon Johnson 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 Great Society。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彻底消除贫困和种族不公，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但是那是1960年代，在他的政见发表的时候，他就向很多特别是年轻人来发出这样的呼吁，凭着你们的勇气、同情心和渴望，我们将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孩子会吃不饱，也没有年轻人会失学。你听了这个，你会不会回应呢？就有这个人回应去。丁坤士他那时候非常的年轻，他就回应这个呼召呢，到了很多这种贫困的地区呢、城市里面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但是他却失望的回来。他说到，失败的伟大社会计划，其实是人类通过政府的慈善方案，无望的追求乌托邦的最佳写照啊。他们需要各种形式的道德指导和纪律，那是他们在家里或学校都没有学到的。是的，当道德指导纪律被挪去，或是用另外一种不属神的道德纪律 我们就看到更大的危险。这样的思想观念，你就会被应用到这些政策上。你就看到2020年的时候，纽约就计划将部分警察资金转移到青少年和社会服务领域，同样的观念继续被引用到现今的政策。科学的乌托邦主义总是适得其反，它扩大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同时逐渐削弱了公民的道德责任、经济动力和个人的节俭。最近看新闻你就知道，很多这些判决、很多法令都把个人的这个道德责任给挪去了，不是吗？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无罪的黄金时代。当人们一贯被告知自己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时，他们就会慢慢这么的相信，当事情出的差错，都应该怪别人。很可惜，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教会里面，我们也有时候常常也这样子。我们要为让人过得好一点，就会提到说啊，可能是你的父母的问题了，可能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了，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了，但是都不想告诉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16岁在德州的富裕的青少年呢，他因为酒驾呢，就撞死了4个路人。但是仅被判缓刑，不用坐牢。这个家属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原来检察官是要求法官要判20年有期徒刑的，但是这个 Ethan Kutch 的辩护律师呢，就请来了心理专家在庭上作证。他的理由是，这些都是他父母害的，因为他从小要什么就有什么。罗患了所谓的副流感，你可以想象说这也是一个理由吗？哎，法官就接受他这个理由了，他就给他一个判决，只是去一个非常昂贵的疗养院来接受治疗，每年50万，当然是他的父亲买单。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实际的判决吗？那什么叫副流感呢？是一种心理不适，据说会影响有钱的年轻人。其症状包括缺乏动力、内疚感和孤立感，所以什么都可以变成一个疾病啊！那你就不用自己来负责任了。受害者策略是相当吸引人的，因为它使我们不必承认错误行为。然而，正是在承认有罪这个举动，我们才找到了我们真正的尊严，因为这样做肯定的人性的道德层面。是的，当如果人只是一种，没有自我意志的个体的时候，那他其实更失去了人自己的尊严。然而，惩罚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类的高度评价。如果一个人违法只是功能失调，那么补救方法就不是施法，而是治疗。违法者需要的只是变成他这是一个需要治愈的病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心理学，为什么这些therapist 这些这种治疗那么的普遍，因为他把每一个犯罪的人、犯错人都是当成病人了，而不是一个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可以做道德决定的一个个体。CSU 就说到呢，这个问题是被治疗呢，就违背了一个人的意志，把人降低到一个程度，与还没有达到或永远不会达到思考能力的人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视为婴孩智能不足以及家畜，但受到惩罚不管多么严厉，是因为我们应得的，因为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做较好。如此，我们被视为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啊。 这也为什么是当人犯错的时候，神是要要求他们，神是可以要为要来处罚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否定罪的存在看起来是一种仁慈和令人舒服的教义，但最终它是自我贬义和自我毁灭之举，因为它否认了我们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是的，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去选择去行动，而当我们误用的时候，我们是要来面对上帝的惩罚的。所有独裁者中当中最真诚为其受害者谋求益处的人，可能同时也是压迫别人最严重的。那就为了我们好处折磨我们的人，会永无止境的折磨我们，因为他们是得到了良心的许可而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一件好事。18年当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去参观了大屠杀博物馆。在这个参访的过程呢，我们的导游就提到，当初希特的手下那些杀手呢，最残酷的那些杀手，很多是大学生，甚至是法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们这些高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样来做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一件好事。当人们被教导除去别人只是好像除去肿瘤的时候，是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那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得到了自己良心的许可的。这次你看到为什么世界观一个思想观念这么重要，因为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按照一个世界观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认为你在做一件好事，但是你却不知道那个世界观是不是合乎神的设计，合乎神的律法。乌托邦主义之所以可以维系不罪，唯一的方式就是对人性罪的事实刻意视而不见。但是当我们屈服这种盲目时，就会失去了处理罪的能力，结果加深罪带来的效果，就是所有否认堕落的常识中最大的矛盾。当人们否定罪与邪恶的存在时，实际上释放了罪和邪恶最可怕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力量了，不是吗？当我们不敢说这是罪的时候，就释放出罪的邪恶的力量。问题讨论一，在今天的社会中，你认为在哪里受到乌托邦世界观的影响？二，在您的生活中，您在哪里受到乌托邦世界观的影响？三，我们对罪的现实的理解，如何帮助我们克服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
谢谢詹姆士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一堂课的结束，詹姆士都会提出几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思考讨论。您可以向芳华索取圣经世界观讲义，也可以分享这个课程给主内的弟兄姐妹，带领教会或者是家庭小组一起来脑力激荡。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罪得赦免，使我们能与父神和好。继续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诗歌，我蒙赦免。
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哈 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挽回祭，他是神羔羊，走向牺牲的道路，他是我主。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字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神羔羊，走向牺牲的道路，他是我主。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释放，他为我被钉十字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
短短的三十分钟又接近尾声了，欢迎您可以通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和我们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